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一，乌克兰各地空袭警报声不断，几乎亦传来爆炸声。俄罗斯再次通过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黑烟直冲云霄。乌克兰官员说，能源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包括水电站大坝，导致电力、热能和水供应中断。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发射了50回导弹，其中有44回被击落。但是当局表示，该袭击导致 80% 的基辅自来水断供，他们希望能够迅速恢复自来水供应。据报道，在基辅地区有两人受伤。尽管如此，乌克兰港口粮食运输得以恢复。俄罗斯在上个礼拜六宣布暂停其在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出口相关计划中扮演的角色，护送货船通过黑海。国际官员曾担心莫斯科会重新对乌克兰的粮食实施封锁。负责调查该计划的联合国官员阿米尔·阿卜杜拉在推特上说，民用货船永远不能够成为军事目标或被当作抵押品，粮食必须流通。此后不久，乌克兰证实12艘船已经起航。在星期日粮食出口一度中断之后，星期一运输的354,500吨粮食创下自该计划开始以来单日的最高纪录。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国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之后，29号宣布无限期终止参与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乌克兰星期日反控俄罗斯封锁粮食出口，令到满载的船只没办法离开港口。两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贸易商表示，俄罗斯退出之后，危及预定出货到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数以十万吨计的小麦。同时，乌克兰对欧洲玉米出口恐在下滑。在市场忧心供应中断的疑虑之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星期一大幅超过 5%， 玉米货期价格亦上涨超过 2%。 加州男子德帕佩10月28号闯入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旧金山寓所，用锤子敲打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的头部而被捕后，美国联邦当局星期一控诉德帕佩企图绑架佩洛西。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一透过声明表示，德帕佩被控伤害及绑架未遂的罪名。德帕佩面临这两项罪名，最高可判处50年徒刑。美国司法部表示，42岁的德帕佩28号犯案时身上带有胶带、绳索和其他物品，显示他将打算绑住贝洛西，但当时只在寓所中找到他的丈夫保罗·佩洛西。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法庭宣誓陈述书中指出，德帕佩被捕之后向他们说，他认为佩洛西应该对他所属民主党所讲的谎言负责。德帕佩在被拘留数小时之后向警方说，他打算将贝洛西作为人质，如果他讲真话就会放他走，如果他不讲实话，他将打断他的膝盖骨。起诉书说，德帕佩称议长贝洛西是民主党人鼓吹的谎言的领导者。德帕佩后来解释说，打断佩洛西的膝盖骨将迫使他坐住轮椅被推入国会，这个将向其他国会议员展示行动的后果。他还说，他的目标是利用贝洛西引诱另外一个人来到找他。贝洛西议长在上个礼拜六晚上给同事的信中说，他的家人对这一次袭击感到心碎。这一起案件发生之后，贝洛西的办公室指出，82岁的保罗·贝洛西因颅骨骨折，右手和双手受伤接受手术，但医生预计会完全康复。但警方尚未透露德帕佩的犯案动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30号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 谈论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及海地情势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两人通话时间约70分钟，对话富有成效，有用且专业，双方谈论一系列议题。这一次对话让两人有机会展现美中智力维系沟通管道畅通。普赖斯指出，美中关系必须以负责任方式管理，美方致力于这样做，亦相信高阶对话的必要性。30号晚间的通话亦显示出这一点。至于两人是否可能在11月印尼塔利岛20国集团G20 峰会前再次通话，普赖斯说，布林肯多次告诉王毅，欢迎他随时来电，布林肯本身亦是采取相同做法。外界普遍预测，美国总统拜登将在 G20 峰会期间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晤。白宫10月28号正式宣布，拜登将出席 G20 峰会，中方尚未决定习近平是否与会。针对30号美中外长通话内容，普赖斯说，布林肯再次利用机会向中方提及俄乌战争及其对全球和平、经济稳定和繁荣造成的威胁，但他坦承王毅的回应和先前中方论调大多如出一辙，并无新内容。此外，普赖斯指出，布林肯亦谈到海地动乱，盼望美中双方各自政治分歧，聚焦在怎样协助改善海地人民的情况。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通话摘要，王毅在电话中呼吁美方停止对中国压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美中关系制造新的障碍。面对中方讲法，普赖斯表示，布林肯重申美国的目标并非压制中国，而是捍卫过去80年来协助各国有效管理关系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普赖斯提到，美中之间在部分领域确实存在严重分歧，美中关系核心是竞争，其中含有对抗元素，但亦有合作元素。布林肯30号再次重申，为了美中两国及国际社会利益，双方应在共同关心领域寻求合作。星期一，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期间，批评大型石油公司正是赚取巨额利润，并指出担心通胀的美国人需要为他们的汽车支付更高的油价。拜登说，我认为这个是离谱，石油公司的利润是战争的还财，他们有责任采取行动。拜登指的是当前肆虐乌克兰的战火。最近一段时间，全球能源巨头包括艾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又报告了一轮巨额的季度利润，能源公司获益于天然气和燃料价格的激增。这一种价格激增亦加剧了世界各地的通胀程度。拜登说，是这些公司停止发战争财的时候。他说，油气公司应当将利润投入到美国人，降低价格并增加生产。如果这些公司将这些利润回馈给消费者，汽油价格将下降大约$5。拜登警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将敦促国会考虑要求石油公司支付惩罚性的税率，并面临其他限制，而白宫会同国会共事，探讨相关选项。在拜登总统举行这一次活动之际，还有一周的时间，美国民众就将决定拜登所在的民主党是不是能够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被睇好是将拿下国会众议院，参议院选情则相对胶着。不过能源界专家认为，不管是民主党人定是共和党人主导国会，要想通过对能源公司超额利润进行征税的法律， 可能冇咁容易。据美国新闻网站 Xos 星期一报道，共和党众议员全国委员会正是向拜登在2020年领先20个百分点的几个选区分别进行六位数的投资。这一些行动是由共和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推动。正值选举预测普遍认为民主党人将在11月8号遭受打击，而这一些选区甚至比华盛顿州更南州。拜登在2020年以19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该州。在宾夕法尼亚州第12个会选区，激进派民主党人萨密尔里正是这一个位于匹兹堡的选区竞选，以取代即将退休的民主党众议员麦克多伊尔。而凑巧的是，他的共和党对手同样叫做麦克多伊尔，是一名地方议员。在加利福尼亚州第26个会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朱莉亚·布朗尼和共和党候选人马特·雅各布斯激烈竞争，而共和党候选人亦在西海岸的其他蓝色州取得了一些进展。另一方面，在纽约州第25个会选区，民主党众议员乔·莫雷尔正面对前罗切斯特市警察局长拉罗恩·辛格尔特里的强烈挑战。2020年，辛格尔特里因一名黑人男子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而被迫离职，这一个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而现在，犯罪亦已经成为纽约选民投票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拜登分别以 59.4%、58.9% 和 58.6% 的高度优势赢得了上述三个众议院选区。在中期选举前的最后几日，民主党人已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和犯罪问题上，同时这个亦是当前美国民众最关注的前几个问题。